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
俄乌重量级表态，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俄罗斯做出了重大让步。路透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8月25号表示，俄罗斯已经在俄乌和平谈判中做出了重大让步，尽管冲突尚未结束，但是进展可期。万斯在 NBC 节目中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同意多项妥协，包括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防范未来俄罗斯侵略。万斯强调，这是俄罗斯3年半以来首次对川普总统展现出重大让步。他指出，俄方承认无法在基辅建立傀儡政权，并且接受乌克兰领土完整将获得安全保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建议说，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可以担任乌克兰安全保障者。万斯表示，新措施难以迫使俄罗斯停火，对俄罗斯制裁呢，会视情况而定。制裁方面，万斯举例说，川普近期对印度商品加征25%的关税，惩罚他们购买俄罗斯石油，作为追求和平的经济手段。万斯说，川普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杀戮，可以重返世界经济，否则就会秩序孤立。交易商在关注这个供应信号以及乌克兰局势的进展，欧洲天然气的价格下跌。继上周上涨了8%之后，欧洲天然气价格小幅走低，交易商正在等待短期供应前景的新的信号，以及乌克兰战争结束的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以及欧洲同行的谈判最初呢，引发了人们对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乐观情绪，这把天然气合约的合同价格推到2025年的低点，但是随着谈判进展缓慢，价格已经有所回升。
那么关于俄乌谈判，我们来看看川普最新他说了什么。在今天8月25号，川普在白宫警告，他说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不会面，可能就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份话呢，是川普在白宫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期间谈到的乌克兰问题的时候说的。当被记者问到说，如果普京和泽连斯基不会面，会不会面临严重后果呢？川普说，是的，可能会有非常大的重大后果，但是我们拭目以待，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因为这件事情必须结束。川普说，所以呢，我们就会看看啊，接下来一两周会发生什么，到时候我会强势介入。总统说，我们要么达成协议，要么达不成，但很多人呢正在死去，我希望阻止这一切。川普还说啊，我相信我们能够解决这场战争，我们也将会解决。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会会面，也许会，也许不会。他们希望我参加会议，我说你们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你们之间的事儿，不是我们的事儿。川普说，我想要他们先解决彼此的分歧，因为这是他们最终之间的事。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就能结束这场战争了。那么我们知道，上周呢，我们整个都在报道说，川普和泽连斯基，以及川普和欧洲，以及泽连斯基和普京的峰会。我们也为大家报道过，说川普呢，因为他是有信仰了，也有媒体非常幽默的报道说，川普为了这张天堂门票，因为川普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嘛，也是在努力的促成很多的和平。川普在上周一呢，先和普京通话，然后又和欧盟以及泽连斯基双边会晤，然后川普还打算是三边会议，但是俄罗斯方面没有积极的推动俄乌元首峰会。那么川普说，他说，我和普京每次谈话都是一次好的对话，但是不幸的是，随后基辅或其他地方就会遭到炸弹袭击，然后我就会对此非常愤怒。那么就有记者问川普啊，他说，普京为什么不愿意和泽连斯基会面呢？川普直言不讳，他说，因为普京不喜欢泽连斯基。他补充说，他们真的不喜欢彼此。川普仍然表示，他说，川普和其他欧洲领导人仍然需要就乌克兰安全保障的具体细节进行讨论。欧洲呢，会向乌克兰提供重要的安全保障，美国会从支持的角度参与。川普说，我们会提供支持，因为我不想再看到有人被杀。美国在乌克兰上空的空中资产是安全保障的一部分，那些美国飞行员啊，也是安全保障，但是我们还没有讨论过具体细节。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是说如果有一种苍蝇它可以致人死亡，那么这种苍蝇是不是很可怕呢？结果美国 CDC 真的就发现了这种苍蝇，我们来听听看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呢，在8月24号证实，美国出现首例和旅游相关的新世界螺旋蝇人类感染病例，震惊医学界。这名患者呢，他来自于马里兰州，这是一名从萨尔瓦多返美的旅客。8月4号由州卫生部门和美国疾控中心 CDC 确认感染。螺旋蝇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食肉寄生飞虫，它的雄蝇在温血动物伤口产卵，那么幼虫就用尖锐的口器钻入到活体组织，严重时可能会致命，但是它的方式呢，有点像螺丝钻入木头而得名。虽然人类感染比较罕见，但是如果不立刻治疗的话，不管是人还是牲畜都有可能会危及生命，治疗需要移除数百只幼虫，并且进行彻底的消毒，幸好早期介入通常可以痊愈。卫生部门发言人安德鲁·尼克松表示，这个病例对于美国公共健康的风险还是比较低，目前并没有动物感染报告，但是消息一出，美国牛肉和畜牧业市场忧心忡忡。螺旋蝇疫情从2023年开始从中美洲扩散到了墨西哥，如果在德州大规模的爆发，农业部呢估计可能会造成18亿美元的损失，可能包括牲畜的死亡或者是治疗成本。为了应对这个危机，美国农业部已经在边境设了陷阱，派遣骑马巡逻员，并且计划呢在德州的爱丁堡的摩尔空军基地建立不孕雄蝇工厂，预计2到3年内投产，释放不孕雄蝇控制疫情。墨西哥则启动了5100万美元的不孕雄蝇措施，巴拿马现有工厂每周最多可以产1亿只，但是专家认为啊，需要5亿只才能把疫情推回到连年的峡谷。那么这些措施显示双方合作抗疫的决心。
之前呢，有为大家报道过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啊，就是台湾有一个武馆馆长陈之翰到中国去直播背书。但是呢却被列入了特殊分子，结果呢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可是结果却不一样。我们来听听啊发生了什么。
近年来，中国因为国际形象不佳，中共积极拉拢外国还有台湾网红免费游中国，粉饰太平。最近香港网红Jason 他也收到了类似的邀请，但是呢他幽默的拒绝说找错人了，这起事件引发热议。8月23号现居马来西亚的 Jason 在 YouTube 频道留言区透露说，他受到了 Trip.com 合作的香港 YouTube 中国大陆跟团游的邀请，全程免费，涵盖四川、新疆、贵州等地。 Trip.com 呢为上海携程旗下的新加坡旅行社，曾因五星旗事件下架长荣桂冠酒店，遭到台湾民众的质疑。Jason 公开回应，笑称呢自己啊是嘴贱，爱说实话，还被 YouTube 证实无定向狂乱症，担心去到中国之后呢会脱口而出，街上全是韭菜。1989年坦克500更好看，智能垃圾桶超臭，甚至他怀疑自己会被消失，他纠结说啊，我不是舔共的料。这背后，中共因为人权问题，还有战狼外交形象恶劣，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花纳税人的钱邀请网红游一些敏感地区，比方说西藏、新疆，去掩盖真相。去年，台湾网红叫做钟明轩，因为他的亲共影片呢引发了争议。近期馆长陈之翰赴中国直播背书，却坦言他被列入到特殊分子，赔了400万退出，感叹不会再去。台湾安保协会专家何成辉指出，中共要的并不是奉承，而是控制，无用之人再忠诚也会被抛弃。Jason 的粉丝留言团劝阻说，小心陷阱，可能是收网，别变小粉红，直指行程被控，强迫宣传风险。这个事件呢也凸显了中共统战的手法，网红圈也是议论纷纷。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传奇人物啊，他是谁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中国有一个部落格叫做边城随想，也就是说这个人其实他和翻墙有关。他呢在网络上分享了翻墙的方法，结果入狱4年，最近呢是第一次他的家属获得批准可以探监。我们来看看啊，这位人他发生了什么。他叫做阮小环，他是中国知名的部落客， 大约四年前，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他的网名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啊，叫做边城随想。最近呢，他从上海市杨浦区看守所转入了提篮桥监狱服刑。他的妻子叫做贝振颖，最近呢是获准探监，这是阮小环2021年5月被捕以来的第一次。那么边城随想他做了什么呢？他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部落客，他在网上教导怎么样翻墙来逃避政府的追踪，并且发表谈论政治社会议题文章。结果他在2021年5月被捕，2023年2月10号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了七年。根据中国维权网，阮小环的妻子贝振颖23号发布消息说，他说我昨天见到了阮小环，四年多来第一次近距离看呢，他显得比开庭时候更苍老更消瘦，因为在看守所一直锻炼，所以他皮下还有肌肉层，但是人已经瘦成了细条，骨节突出。他本来是有牙周炎的，在看守所缺乏维生素，牙齿呢也脱落了一些，门牙也掉了。贝振颖说，两个老人很心疼，应该是还有两位老人和贝振颖一起去探望阮小环。贝振颖说呢，阮小环精神状态很好，监狱的各方面条件都有改善，监狱是八个人一个房间，阮小环可以在房间里看书。20分钟的会见和阮小环聊了一些他在监狱里的一些情况，重点谈了申诉的事情。贝振颖说，针对检方证据链的缺失，他在看守所提出了申诉，我们就不会放弃法律途径继续抗争。针对国保二审期间在看守所威胁他换用上海律师的违法行为，要提出行政诉讼。阮小环在2009年呢创建了边城随想中文部落格，早期的内容主要是写一些边城的技术文章为主，后来呢就转为分享一些翻墙的方法，有对中共政府的批评，也有转载一些外媒对中国的报道，并且还提供一些电子书下载和邮件订阅等功能，不少中国网民奉他是政治启蒙。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